然后拿佛的情况来说，你觉得我们供他佛的真的来享受这个东西了吗？佛要吃我们那个水吗？不要说佛啊，我们世间最美的东西，这个诸天看起来啊，那简直是啊，你不能接近的啊。有很多人呢、啊，在定中或者菩萨的加持，他一离开这个世界啊，然后呢，就得到清净，再回过头来啊，觉得这个世间伟足不堪。那诸天尚且如此，到了佛的境地，我们最好的东西，他就供他，他就吃了吗？就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是我们的恭敬心去供他的，这个很概念很重要。所以佛事有这么一个公案，那是阿育王是一个小孩子，看见佛来了，啊，正在玩那个沙，拿那个沙去供了佛，然后呢得到这个果报，这个沙就能供佛了吗？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这个概念要很清楚啊。所以以后啊，凡是碰见这种情况，遇见这种情况，你如果不太清楚的话，不要妄加是非，拿我们的是非去判别。要碰见这种情况，你只能有一个存疑啊，最多说哎呀，这情况我觉得怎么样，不要拿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点告诉别人，要这样那要那样啊。这个基本就像我现在告诉你们的这个那几个，这是个原则啊，你们我们要保得住这样。所以凡是这个清净，在任何时刻任何时候拿你的恭敬心去供养，总没有错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要记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懒惰马马虎，看见人家做了还拿自己的理由啊去否定人家，那是更糟糕更糟糕。所以他前面说净水以上，实际上呢就是真正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清净心恭敬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前面呢说皈依，前面说是皈依啊，是佛是唯一的皈依处，到后来啊又说正皈依是发，那么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啊？你们不了解的请举手，这个彼此间是有矛盾的，不了解的请举手，不了解的。那么剩下的了解的，你们说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你们说说看，有没有矛盾？首先说这两种有没有矛盾，说有矛盾的请举手。那么是没有矛盾了，剩下来的几位啊，没有矛盾怎么解释？你们了解的人说说看。其他的没有几位，有几位没举手的表示了解，你讲讲看，没关系啊。
这样子，这个皈依法师就是我们一个他这个成佛的一种手段
啊。
那目的我们主要是成佛皈依佛。
好，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好，
那
你坐的时候啊，坐着讲好了啊。
以前的佛都是有法的来的，没有法没有成佛，所以皈依法也是皈依佛。
还有没有其他意见？那么原则上面这种话都说得通啊，不过针对的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圆满啊，并不圆满。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问题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啊，真正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你把它中心把握住了，那么剩下来的质疑问题都没有问题。像刚才这两种解说是啊，可以啊，就平常的时候、啊、是理由之一，但是并不圆满啊。这个地方啊，他前面告诉我们佛是唯一的皈依处，这个皈依是指什么？就是我们自己有了痛苦，然后要找一个痛苦的人作为我们皈依的对象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指什么？指皈依的人，对不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十法界一切有当友情当中，当然拿我们世人来标准来说，还是说这样的友情，这个友情当中唯一可以真正皈依处的只有佛，除了佛以外任何一个大师非所皈依处。所以我们要了解他前面讲这个皈依，他这个界限在什么范围以内啊？他那个界限本身就现在说我 因为得不到解决，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去找医生啊，有很多人医生啊是个蒙古大夫，有很多西医和有很多人中医，各式各样的。那么他要能帮你治病的，只有自己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选择的是这个。所以根据这个范围之内所选择的标准，这不是其他的一切的友情，而是这样的具足这样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叫佛。清楚不清楚？啊，那么然后呢，你皈依了佛，皈依了佛，进一步，你为什么皈依佛？是要解决苦，在解决苦这个情况之下，你找的正规的对象，这确定如此，再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那么然后进一步是皈依了佛，是你的目的是要解脱苦，那么怎么才能解脱苦呢？那个时候是啊、不是说单单皈依佛可以，是佛告诉你的法，然后你的依法行持，所以从这个地方更深一层的探索到那个才是我们究竟应该依法行持的。所以佛是四道大师只是我们说那他之所以成佛是依于法，反过来也说他今天佛是什么以法性为生，他是跟法完全相应了的，所以你真正的所以选取他的话，他跟法相应，他为什么跟法相应？如法行持。现在清楚不清楚？所以我们任何一件事情，这个界限本身呢、你一定要辨别的非常清楚，辨别的非常清楚，否则的话你会弄糊涂。关于这个详细的情况啊，暂时我们还没有讲，等到以后慢慢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肯学到英明的时候，在这个里边会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往往会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把那个事情夹杂在一起。平常我们谈话也是一样，大家谈一个问题，随便一个人插进来，跟他锋芒就不相干的，那就怕插进来，把那个问题弄到越弄越远。所以你要把握住这个问题的中心在什么地方。清楚不清楚这个概念？清楚不清楚？如果不清楚的，我这里不仔细说等一下你们可以下了课或者什么时候再来。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皈依功德殊胜利益大，为何行者无法放弃小利益与此用功夫呢？这倒是个好问题。说既然我们是了解了这个皈依的功德有这么大的大利益，结果呢我们就偏偏没有办法如法行持，而在这个小利益上面眼前这种事情上面放不下，为什么原因？这个以前也讲过，那你们自己问问看。是啊，我们也晓得佛法好乃至于也皈依啦，乃至于这个出了家啦，为什么还是放不下？这先问问你们自己你们好好的思维观察一下。其实这个道理讲过好几次，讲过好几次，所以在这里不详细说它不详细说它。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下去，请翻到广论118页。昨天已经把一股的这个四个项目当中两个讲过了。第一个业决定一切，第二个业增长广大。那么增长广大这个基本的道理说明了，下面就是这一页的第三段就第八行，复持师如跪在净命正见寺中，后为亏损前三未能圆满清净少亏损者，说生龙中。 进一步这地方有一件事情啊，谈一下。这个为什么把这一段话特别的插到这个里边来？特别的插到里边来，这个有它的很大的原因的，很大的原因的啊，因为尤其是现在我们正规修学佛法的人啊，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业果之间的必然性的话，是我们会啊内心上面会产生一种很大的震撼，也可以说啊，对于好的人啊会巨大的鼓励，对不如法的人啊会产生巨大的恐怖。那么这个上头啊告诉我们不要啊这样的啊害怕，不要这样的害怕啊，因为是我们一个凡夫要想步步上升，就不可能一步登天，一定怎么次第慢慢慢慢的来啊。而修学的过程一定是先呢、啊、亲近善知识，从他那个地方啊第一件事情要得到正知见，然后呢得到了正知见以后努力修改啊修行，修行把以前的错误的恶习啊慢慢慢慢的净除，这个是他必需要的条件。所以虽然你听懂了，但是行持的的确确不是一下能够改得过来的。我们现在看见很多人一下改过来，那是他已经有了多生多劫的熏习，这样只要你肯努力的向上，一定改得过来。假定说我们害怕而停在这个地方的话，并不是说啊你呀、啊、因为怕了停在那里不做问题解决啊，你怕了停在这里永远是无量无边的大苦。所以在这个上面啊，我们也理解到只有一条路，只有向上努力，这样。那么向上努力的时候啊，你不必这么怕，你真正重要的怕自己得不到正见，以及得到了正见不精进，这个才是我们该怕的。所以他下面特别告诉我们 No 如果说你呀真正如法修行，然后呢依照着这个戒定慧上去，虽然没有办法把那个戒持的彻底圆满，但是他不会堕落，这个条件就告诉我们，不是说啊你马马虎不会堕落，马马虎是一定堕落啊。那么就换叫做这个条件，他告诉我们，这让我们呢了解我们上去那这个路线。复此四路贵在净命正见事中，这个四样东西，那就是我们呢真正持戒的时候要想圆满的具足四个条件。四路整个的所说的戒法，也可以说整个的。那么这个里边细别起来的话呢，就是说贵在，贵在就是啊我们行住住物每一个地方有它的泥质，所谓泥啊，行应该怎么行，坐应该怎么坐，乃至于讲话随随便便很多地方。净命呢主要的是特别对于我们呢、啊、活命，为了活命呢、啊、我们种种的行为，就出了家什么都放下了，全部精神呢、啊、来修学佛法，可是这个嘴巴还需要，那么往往为了这个事情啊产生很多问题啊，这个要想做得很圆满不大容易。正见，正知见，这个是整个的佛法的这个中心，也是戒律当中的中心。这个四样东西当中，如果你不能圆满，而最后指什么正见，正见没有亏损，前面三样东西啊虽然不能圆满清净做得很好，而稍微有一点亏损的话，升到龙当中。龙当中啊，这龙啊是在六道当中除了人以外，他唯一还能够啊进学的， 是龙，龙，而且他也不会受非常大的大痛苦，当然不如人，但是比起三恶道来的话，哇，那个龙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非常好的地方。海龙王请问金云，啊，印那个金上面来证明，啊，这个我们大藏经当中啊有这一段，我印象我记不住了，好像在这个海龙王请问经咒诀品第四当中，第九当中啊，第九品当中有这段话。不过，我们现在的翻译这个经典跟本论上面引的，因为它辗转的经过不同的翻译，所以文字不尽相同，内涵大概是这样。世尊，我与接触诸大海内，时有巨流生如来出现世间，而是大海之中诸龙、龙子、龙女悉皆减少，我也减少眷属。说这个经上面啊，是沙吉鲁龙王请世尊到龙宫当中去啊受供，然后呢请问佛法的一段对白。说世尊呢，我在接触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的显接之处，显接之处。那么住接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啊，第一个佛出世的是拘留生如来，那个时候海里边的龙啊、龙子、龙女啊都少，所以我自己的眷属也少。世尊呢，现大海中啊，诸龙、龙子、龙女，这些如是无有限量，不能得知边际数量。世尊，由何因缘而来如此呀？是现在啊，到了现在啊。哎呀，这个大海里边这个龙子龙女啊，是不晓得多多少少呀，数都数不清呀。说世尊呐，是什么原因呀？那么佛陀就告诉说龙王啊，若欲善说法毗奈耶而出家矣，未能清净圆满施如，亏损贵泽，亏损净命，亏损施如未能圆满，然见正知，这个注意一下，此等不生有情地狱，始末以后当生龙中。原因是为什么？说那些人呢、在佛世的时候出了家，说善说法毗奈耶，这不一定只戒，是整个的佛的教法，听从了佛的教法，好心出家，初是出了家了，但是啊，他这个戒没有啊能够圆满清净，总的来说是四路是整个所受的戒。平常我们说戒的话，戒法、戒体、戒行、戒相，了解戒的整个的内涵是什么叫戒法，了解了以后，然后你如法受持，然后呢得到这个戒体，得到了戒体以后，一体起行就是解行，然后当你一体起行行持的时候啊，自然而然呢、这个解行啊一定有它的泥相规则，比如走路有走路的样子啊，然后讲话啊，然后呢住每一个地方啊都有它的一定的样子，这个时候叫解相。所以这个解相啊，是他表现出来的外表的形象，也可以说这个解的末流，解的末流。他反过来，虽然他是解的末流，但是如果持戒，这必然有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说还或是解相而谈戒，请问你或是解相而谈戒，你持的什么戒啊？那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啊，这个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当然，如果说你学定，这个得了慧是定供道供，那固然那个时候你一天到晚安住在这里，你当然你个戒相也不会乱了，这很清楚很明白。所以现在我们要了解这个戒的特征，戒相的确是末流，但是反过来说，你不因为说末流了说啊我持戒不中这个相，那又完全错了。这个概念我们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啊，那么所以对这个戒法的正确的了解，然后如法受持正的戒体，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就正见，这个东西没坏，这个东西没坏。可是因为你的无始以来的习气还很重，所以有的时候不小心啊，小的地方啊，总是没有办法做得圆满彻底。这个时候啊，所以它规则，然后呢，净命等等啊，稍微有一点错，稍微有点错啊。所以这个时候说，然见正直，不要看哦，这个戒不容易哦，不要我们这边随便说啊，我这个得正见了，没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的不圆满，或者说乃至于要破了一点小小的这种，他不会堕落到地狱当中。那怎么办呢？升到龙当中，升到龙当中。说到要想圆满此界，真不简单了。我在这个地方啊，也可以告诉你们有这么一个公案。这个传佛法藏的啊，迦叶尊者、阿难尊者三祖是桑罗阿修尊者，那是个好了不起的大尊者。桑罗阿修尊者所度的人啊，度人无量，他每度一个人呐、啊，他就用个浊筹啊丢在窝里边，结果他一生度的人呐、啊，这个浊筹啊，换言之，一个他有个尺寸的小小的一根，像我们那个竹签一样的一根啊，但是哎度了一个人了，他成就了，然后呢？摆一根竹签放在这个屋里边，像这样的房子装了几好几间房子啊，你可想而知是度人无量这么一个大祖师。那个时候他离开佛世啊，大概是100年左右。那么那时候啊，他有个老比丘尼，那个老比丘尼已经120岁了。那个老比丘尼啊，年轻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佛。啊，所以梵尘的大祖师啊，都对这个佛有无比的仰望。有一天呢，听说这个老比丘尼看见过这个佛、啊，他非常欢喜，特别去拜访他，拜访他。然后呢，这个老比丘尼啊，听说这个桑罗阿修尊者来拜访，非常欢喜，因为他是个好了不起的大尊者，在那个时候的话，哇，那是全国最了不起的，所以啊，迎接他。他迎接他的时候啊。啊，他要试一下怎么做呀？他在这个进门口的时候啊，平常我们呢那个上面啊叫户线啊门槛，或者这个门槛呢鼓出来一点了。那么平常那个门槛呢是用木头做的，它下面呢挖一个洞，然后挖了一个洞以后啊，下面呢把一薄的装一个薄，那个薄上面实际上不一定薄了，就是我们呢装吃饭用的容器，装了满满一薄的油啊，上面呢。然后呢，草啊什么盖好了以后，铺得好好的，那房子摆在上面。然后呢，那桑罗阿修来了，别的人呢不从上面走过，那桑罗阿修正着进去，这样进去了以后，当然你看这种大尊者的走路这个安详啊啊，那个行住坐每一个地方中规中矩啊。然后进来了以后，然后呢问法以后，谈起这个情形。他记得了，他就赞叹了佛在世的情况。以后啊，他进来了以后啊，他就把那个打开来一看，打开来一看以后啊，那老比丘尼就说：“你看，这个佛世的时候，那个佛世的时候啊，一个六群比丘，你们听说过没有？那个六群比丘啊，是专门捣蛋的，专门找漏洞，专门犯戒。”就这样，实际上那些都是菩萨示现了，但是佛治的很多戒，就治了这个戒，他又找漏洞，又找这个地方，又找麻烦去了，这个地方又找麻烦去了。换叫当时僧团当中啊，最捣蛋那一批人啊，他们六个人，因为他们都是贵族子弟了，他们这样好很好在一块的。这样说，当年呢，他这个老比丘尼年纪还很小。他自己家里的增长啊供佛，那么那次来的时候佛弟子当中那个六群比丘啊也来，那么他家里边的人呢、啊、也做了这么一个事， 他把那个油也摆在里边，等到佛来了以后，然后再走的时候拿开来看的话，那个钵里边的油一动都不动，满满一钵油摆在这地方，这么多人走进来，这个油一动都不动，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啊，他们这种威仪啊。结果呢，现在那个上诺乌修尊者是现在最了不起一个大尊者，就他一个人跑过来挖开来看看，那个油啊都跑到外头来了。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哦，这个界相啊，换叫他心里面呢、啊，一定要有他什么样的东西。平常你看有很多人呐、啊，他坐在那里无缘无故的腿啊就咚咚咚咚的抖，站在那里啊，他那个脚啊会颠，这个他自己不感觉到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心里的形象，就是自己不安的形象。啊，现在说实在的，我们这个时候是每况愈下，一等一的大法师。啊，你看他那个样子啊，实在是啊，啊，平常我们也不谈了，我以前也不懂，因为这是我刚当年开始我跟人法说，因为他在那坐在那就坐这个样子，他如果一坐，他自然而然他又不摆就在那，一个钟头就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两个钟头，这样，我是很少看见这样。然后呢，他自己在房间里看书，看完了他累了，把眼睛一闭，他就在那地方，他不会像我们这样的，啊，他不会。啊，他绝对不会，啊，乃至于昏沉啊或者什么他都不会，他任何情况之下坐在这地方的，他坐得很好，他觉得有点不对了，站起来跑到外面去转一下。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见大陆上的一个出来的一个比丘，啊，那时候他到美国去，说起来啊，我当年大家谈呐、啊，我还觉得哎呀，他这么出家了几十年了，好像啊很多东西都不懂，哎，尽管他不懂啊。但是他跑到你不管他说话走路坐，你一看就叫你肃然起敬，肃然起敬。所以啊，这东西的确有他实在特别的，是威仪，你有他的威仪这个意义在里头。那么这地方我顺便一说，顺便一说。所以啊，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像大智舍利弗尊者，他入佛因缘是为什么？就看见那个马圣比丘在马路上面走，哎呀，走过去那个样子的威严呐、啊，啊，他感到无比的感动。这当年舍利弗真正是当年是大外道头啊，是绝顶聪明的人，一看啊就会有感受。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宋朝的大理学家二正父子跑到庙里一看，说啊，善待礼乐尽在于世，就看见那出家人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出了家学了佛以后什么都不在乎，走路的时候马马虎虎，随便的时候啊，这东西啊实在是啊非常糟糕，非常糟糕。所以这里啊说到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啊，尤其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你在正见啊圆满其他没有关系啊，你心里面怀着这个念你就完了。你说怀着正见，什么叫正见啊？哎呀，自己觉得啊，我战战兢兢啊，实在是一点都不能差、啊、虽然你这样战战兢兢，但是因为你的习性使然，所以你不小心的这个自然流露，这个才是正见还圆满其他亏损了。绝对不是啊，我只要有正见其他就马马虎就得了，那是一定堕落，那个根本就是个邪见，这是我要特别说明啊。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握住正见，步步上去固然最好，万一你不得到正见，你能够把那个界相牢牢把握住，自称恭敬啊，说我现在惭愧啊，我不了解正见，但是至少形象我看得见你做到了，这个虽然还没有得到正见，已经跟正见相似，你就这个概念你上去的你就不堕落，你只要真正的形象做得好，你有这个心的话，那至于龙可以都不堕落，你可以保持人生了。这个我们要正确了解的，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了这个字啊。那现在我们继续下去，此佛虽居留僧大师教法之中，在家出家有98句子，金仙大师教法之中有64句子，教师大师教法中有80句子，我等大师教法中有99句子，尤其窥身规则见命，思如真上，与龙趣中以身当身。